好，让我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整个的灵魂来到神的跟前，全着敬畏感恩的心来敬拜，来高兴，来赞美我们的神，我们的主。好，我们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好，我们今天来到了以弗所书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从第十一节念到第十三节。以弗所书第十一章啊，第二章第十一节念到第十三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成为没受割礼的，借名是那些凭灵早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没有基督，在以色列国民之外，在所应许的众约上是局外的，并且没有盼望，在世界上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现在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基督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前两个星期，从以弗所的第二章，我们在思考是耶稣基督救我们死在过患跟罪中的灵魂活了过来，是他，只有他能够将我们死在罪中的灵魂活过来。因为普天之下谁没有世家别的名，我们可以仰望信靠而得救。如果还没有得救的人，让我们记住今天唯独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解决罪所带给我们人类的问题。因着罪，我们人都死在罪跟过患中，完全的跟神隔绝。死亡其实往往是我们人类罪人最好的导师。只有我们真的去思考死亡，我们才懂得神还让我们活着是给我们机会，让我们懂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死亡，死后就是那永恒的审判。所以死亡往往能够提醒我们，让我们懂得我们也要经历死亡。不管你现在的状况，你的年龄，但是每一个人都不能够确定明天是不是属于你的，你还在这世界上的路子还有多长。所以当我们面临死亡的时候，去思考死亡的时候，我们才会重视我们那永恒的将来。所以我们必须要认识到，没有得救的人，我们现在因着罪，我们的灵魂都死在过患和罪之中。只有耶稣基督，唯独他，没有人有办法解决你灵魂死亡的问题。不要说灵魂，你肉体的死亡 世界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解决你肉体的死亡，更何况那是灵魂的死亡，只有他，是他救我们死在过患和最终的灵魂活过来。上个星期神的话语特别的提醒我们，我们每一个人的救恩，我们得救本乎神的恩典，只是通过信心，那信心也是神所赐的。所以让我们记住，一个人的救恩完全是出乎神的恩典，那很清楚，你的灵魂死了，你跟神完全隔绝了，没人能够解决你灵魂死亡的问题，除了神以外。所以神的教导，这本圣经在提醒我们，你想得救就完全在乎神的恩典，通过信心，你必须要相信神为你所预备的这位救主。但是我们信不了呀，不要说我们看不见神，就是以色列2000年前活在耶稣时代里的人，他们亲眼目睹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神的子信在他的身上充充满满的被展现出来，他能够行那么大的神迹呀，来证明他就是主义的真神，人还是不信。那么更何况我们现在，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你说你相信谁，谁是什么样子的，你说你相信耶稣基督，你看见过他吗？没有呀。那么更何况如果我们这些看不见摸不着，我们的灵魂是死在罪跟过犯中，我们怎么信？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必须相信，这是神给我们唯一的渠道，我们必须通过信心，那样的信心也是神所赐给的，神必须要把那相信的能力赐给我们了，我们才能够相信。让我们来思考，耶稣在世的时候，他所医治的病人，那躺在褥子上18年的，他能站起来吗？耶稣说起来，他站得起来吗？他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但是能力相信，他能够起来得到完全的医治，那能力必须先从他的身上出去，他必须把能力赐给那个人，他才能够站起来。那孤干少的人，也是说把手伸出来，那伸出手来嘛，绝对不可能呀。但是他相信耶稣所说的话，他把手伸出来是靠着他自己的能力，如果他有那样的能力，何必等那么多长的时间？所以耶稣必须先把能力赐给他了，他才能够把手伸出来，他才能够相信耶稣所说的话。那个血肉孤干的那个女人，她在后面摸耶稣的衣裳，圣经怎么告诉我们？耶稣知道能力从他的身上出去，所以这个人完全得到医治了，是因为能力从他的身上出去。所以今天每一个神的儿女，每一个重生得救神的儿女，你真的因为是相信了耶稣基督而得救，但是那能够相信的能力必须他坚持给你，最简单的，他必须把你死在罪里的灵魂活过来了，你才能够相信。死人能相信吗？所以不可能，所以他必须先救你的灵魂活过来了，把那能够相信的能力赐给你了， 你才能够相信。所以让我们得救的人，我们回头去看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的救恩完全出乎神的恩典，就是那能够使你有能力相信的也是神所赐的。那么今天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就像保罗今天让以弗所所有得救的信徒，他说，所以你们应当去思考，去纪念以前没有得救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现在你是怎么样的，那么你成为现在的你，成为神的儿女是靠着什么？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以前你没得救之前，你没有基督，没有基督你就没有神，并且没有盼望。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还没有得救的人，你没有耶稣基督，所以你就没有神，你根本不认识神，你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没有任何的盼望，所以你活得那么痛苦，所以你在这世界上的人生所带给你的只是悲伤，只是痛苦，只是绝望。所以所罗门告诉我们，没有得救的人，不管你的财富有多少，不管你的寿命有多长，不管你的子孙满堂，你还不如一个死胎，没生下来已死的胎儿。这是神的话语告诉我们的。所以今天让还没有得救的人来思考，你还没有基督，所以你就根本没有神，你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所以你根本没有任何的盼望。这是我们的主题，没有基督就没有神，并且没有盼望。好，我们先来唱一首诗歌130首。好，让我们回到以弗所书来思考今天的主题，没有基督就没有神，并且没有盼望。其实每一个还没有得救的人的写照，这就是你现在的状况。你还活在罪的捆绑中，你没有任何永生的盼望，将来的盼望，所以你怕死亡，你怕死亡的来临，所以你恐惧，所以你过得那么痛苦，因为你没有基督，你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你对将来，你对永恒没有任何的盼望。这就是你，如果你没得救的话，你的处境，你将来的永恒将会是多么的悲惨。那个时候当你醒在地狱的火湖中的第一秒钟，你会后悔你现在神给你那么多的机会，你这一路来你都在拒绝神那丰盛的恩典，那个时候你会后悔你从来希望你没来过这个世界。就是神的话语，你现在不相信是因为你不知道你将来将会是怎么样，所过的是怎么样的路子。你死后的第一秒钟，你醒过来了之后，你是在哪里咬牙切齿的在哪里哭喊，那是完全的绝望，连一滴水 督的人，借着耶稣基督所说的话，不是我来恐吓你，不是我来逼迫你，要迫切要赶紧的得救，就是神在提醒我们，所以还没有得救呢，这就是你现在的状况，没有基督，你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根本没有任何的盼望，将来永恒的盼望。好，我们还没开始之前，让我们先低头祷告。没有基督，你跟神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没有任何将来永恒的盼望，你是世界上最绝望的，没有神，不管你钱财有多少，我们人有多愚昧，所罗门告诉我们，我们拼命的去赚取去积累，结果谁告诉你，你身后的事，你所积累的东西是给谁的，是给外的，今天的这个世界你去顾忌一下，现在在外游玩的难民有多少，不只是非洲，不只是中东，不只是南美洲，甚至我们邻近的国家缅甸流亡的在外的难民有多少，这些人他们以前的路子，尤其是中东的国家，他们有多么富有，他们所积累的财富给谁了，这些在战争中的，他们所建造的，所花了精力，他们的房子现在成为荒墟空壳，所以今天让我们明白，人活在这个世界，不管我们的财富积累了多少，不管你的寿命有多长，不管你渴望你的子孙满堂，所罗门的结论是，你连一个死胎都不如，因为他没见过太阳，他没受过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经历的这几十年的各种的苦难。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没有神的路子就说么的虚空，一点盼望都没有，你还要继续这样过下去，你还停留在你现在的状况，你还愿意留在那窄门之外受那么多的痛苦、罪的困难、魔鬼的攻击，你不愿意进去，没有基督耶稣基督，你就没有任何的盼望，没有盼望的人，一个绝望的人，你所过的日子有多么的悲哀，多么的恐惧，所以你那么怕死，所以你不愿意去思考死亡，你不愿意看到死这个字，因为它跟死的拼音有一点相像，所以你在逃避，你不愿意面对死亡，因为你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人，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的，如果你想要的赏赐只在今生的话，我们都求神在今生给我们大大的祝福。大部分人的祷告，求神怎么祝福他，祝这样的祝福他，那样的祝福他。假如你所求的只是今生，那么保罗告诉我们，你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人。为什么？因为基督徒你要受很大的限制，你不像这些不是基督徒的人， 他们那样随意，他们那样胡作非为，没有任何的限制。但是你受神的话语的教导，你不敢做那，你不敢做那。如果你所寻求的道路，你这样的克制你自己，只求神今生大大的祝福你。保罗说，你是世界上最悲哀的人，你比那些不幸的人更加的悲哀。所以我们的盼望不在今生，虽然耶稣应许给我们得救的人，他又在今生赐给你百倍你为他所做的付出，他要百倍的来赏赐你。但是最重要的是你的来生，是你将来的永恒。所以记住，今天神借着这几节的经文，让所有的人，保罗这里是让以弗所这些外邦得救的人去思考，以前你没有得救之前，你没有基督的路子，没有神的路子，没有盼望的路子，你是怎么样的？现在你得救以后，你现在所享受的路子是怎么样的？那么你的得救是靠着什么才得救？所以今天神借着这几节的经文呀，保罗让以弗所得救的人去思考，那么神也借着这几节的经文，让所有已经蒙恩得救神的儿女，你也真正的思考，你现在成为你，你有今天，你是神的儿女，要记住保罗说，你要纪念以前的路子你是怎么过来的。你有现在的你，就完全是神丰盛的恩典，这完全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让你能够跟神活。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今天坐在这里在线上听到的人，我们都要去思考，今天的你，你有今天，你有永恒的盼望，不要忘记了，你没得救之前，以前的路子是怎么样的？所以，他也让你去思考，你有今天成为至高神的儿女，是靠着什么？是靠着你自己努力？是靠着你自己的寻求，是靠着你那样的呀迫切。保罗告诉我们，这完全是靠着耶稣基督的血，因为你的罪能够得到赦免，你能够在神的眼中成为义人。没有耶稣基督的血，罪绝对不能够赦免。因为从旧约开始，人犯罪以后，神就借着旧约的律法，让以色列的百姓们认识到，罪必须要靠着生命，靠着血才能够被洗净。所以旧约是靠着动物的血来预表那羔羊将来成为我们所预备的羔羊。所以使徒约翰说，看啊，神的羔羊，他来了，他要为我们上十字架， 他要我们流出他的宝血，只有靠着他所流出的血，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洁净。我们因着罪所带给我们的代价才能够得到解决。所以今天让我们来思考呀，你有今天，你成为了神的儿女，你有永恒的盼望，不要忘记了你以前的路子，而且你也要记住你有今天成为神的儿女是靠着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所以我们不会为我们的得救，为我们所经历的救恩自夸。我们懂得谦卑，我们懂得爱神，我们懂得来为神做更大的工作，将这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好，我们来看第十一节。所以保罗说，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不要忘了基督徒。我们人就是容易忘记，你得救一段时间了，开始得救的人，我们充满了爱心，我们充满了热心。我记得十几年前，这些刚刚重生得救的人有多么的迫切的把他的经历把救恩传给更多人。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些得救的人，新的人来了，就开始问他，你得救了吗？你得救了吗？虽然给这些没有得救的人影响很大，你给他们压力，但是这也表现了我们开刚刚得救的时候，我们是多么的高兴，我们愿意来为耶稣做见证，我们也渴望别人也同样的得救。所以我们很容易过了一段时间，让这个世界，让我们身边各种的琐事，各种工作家庭所带来的，我们现在的热情，我们现在对别人的关心跟爱情都跑到哪里去了？虽然那不是我们该做的，去逼问别人呀，你得救了吗？你得救了吗？但是我们现在连那样的爱情，连把你怎样得救的，你所经历的来分享给别人。你有多长的时间没跟人家传福音了？每次说神在你身上所赐给你那么丰盛的恩典。所以保罗今天来提醒以弗所的得救的会友，你们应当纪念，你要去思考纪念你有今天，你成为至高神的儿子是怎么得来的。好，保罗说，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成为没受隔离的，借名是那些凭人手的肉身上成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所以保罗让所有得救以弗所的会友，得救的人去纪念，思想你从前是怎么样子的，你没得救之前按肉体你是外邦人。以弗所的得救了，以弗所人都是外邦人，不是以色列人，大部分的他们是外邦人。作为外邦人的话， 我们要记住，在以弗所的时代，就是前面吃食的果子，4000多年来，他们被按定为外邦人，以色列人4000多年来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除了以色列人以外，所有的其他的人没有神，没有盼望，因为他们是活在黑暗里面，他们不认识神，没有福音传给他们，他们活在黑暗中，受魔鬼的辖制，所以他们是外邦人，以色列以外的人，没有希望的人。以色列人把他们当作狗那样的来看待，外邦人不洁净，不能跟他们交流，连去他们的家都不可以，有多可怜？你是外邦人，你是活在黑暗中。我们所有现在，我们中国人几千年的历史，5000多年的历史，我们很骄傲，中国人真的很骄傲。我们认为我们的历史是最长的，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5000年的文明，你美国几百年，你跟我们有什么好比？你的历史只有几百年，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但是从圣经的角度，从神的话语，我们5000年是活在黑暗里面，因为我们没有基督，因为我们没有神。从属灵的角度，从永恒的角度，将来我们没有任何的盼望。但是我们要明白，以弗所刚刚得救的人，这些外邦人刚刚被借在枝子上的人，可能我们很容易过了一段时间，我们又忘记了你是怎么过来的，你怎么这些外邦人会成为至高神的人，你会有那永恒的盼望。所以保罗又让以弗所刚刚得救的人去纪念你从前的路子，按肉体你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隔离的以色列的民族，所有生下来一生下来小孩子8岁的时候就要受隔离啊，8天的时间就受隔离，来证明他们不是外邦人，他们是神的选民，是神所拣选的以色列民族的人。所以隔离是证明他们是神的子民，神的选民。所以他把所有的外邦人，你们没有那样的传统，你们小孩到8天没受隔离，所以你们是不洁净的，你们不属于他们认为那神圣的民族，神的选民。保罗说你们成为没受隔离的人，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成为受隔离之人所起的。以色列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照样的几千年这样的受隔离，但是受隔离只是神的话语教导我们，这只是一个预表，只是一个表示，不是肉体的隔离， 真正的隔离是你的心要受隔离，所以这些只按照那些凭人手在身上亲受隔离之人，他们忽略了神的教导，他们按照传统按照仪式把自己成为至高神的子民，但是神的教导是让他们明白受隔离只是外表的表面上的肉体上的预表，你要受的那心理的隔离，你的心又被转变，你的内心所有的罪又受到洁净，所以这些人把你们这些外邦人当作没受隔离的人，因为他们很骄傲，他们称自己是受隔离的，所以他把你们叫做没受隔离的，这样的来轻视你，把你拒在门外，你不可以进入以色列人的圣殿，他们敬拜神的地方，因为你们是外邦人，你们是不洁净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从以色列人的旧约的传统教导，我们都是外邦人，我们没受隔离来证明我们是神所拣选的民族。所以你要纪念你受这些人那样的羞辱那样的对待，记住所有经验，在这个时代我们经历了神的恩典，不是肉体上的隔离，我们是心里所受的隔离，所以我们得救的人，我们坚持你必须要重生得救，你要重新的生出来，被圣灵所生，圣灵所做的是内心的，是灵魂上的隔离改变，所以你认识到你跟这些传统的教会的这些没经历到重生得救的人，他们怎样的轻视你，他们认为我们在藐视他们的传统，藐视他们的信仰，所以他们是那样的敌对神的儿女，就像这些受隔离的人，他们把我们当作是异端的，把这些遵守神的话语受心灵上的心理的隔离，真正的经历到神的拯救，重生得救了的，他们也这样的来轻视我们，但是我们自己很清楚，虽然从肉体上我们是外邦人，但是像以弗所的这些得救的人，他们很清楚他们现在是怎么样的人，他们已经成为至高神的儿女。好，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十二节，保罗说，那个时候你们没有基督，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旧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没有盼望，在世界上没有神。所以保罗让以弗所得救的这些人，他们去回头去思考去纪念以前你们是怎么样的人，他说那个时候你们没有基督，外邦人不认识耶稣基督， 没有基督，你就没有神，你就没有任何的盼望，因为所有一切的恩典都在耶稣基督里。神只是讲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可以仰望信靠而得救。如果你没有经历到耶稣基督的拯救，你没有经历到他进来住在你的心里做你的主的话，你是局外人。他说你没有基督的时候，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在神所应许的旧约上是局外人。你跟以色列所敬拜的神，神是借着犹太人将这律例典章神的律法福音神所立的约旧约上所应许的，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大卫所应许要差来的这位救主，你没有神的应许，你是局外人，因为你是在以色列国民以外，你不是神所拣选的民族，你没有神所赐下的律法典章，神所给的应许来指向你，把你指向到耶稣哪里去，神所赐的这位救主。所以你是以色列国民以外的外邦人，你跟神给以色列的呀，我们的列祖的应许，你是局外人，你没有任何的盼望，所以你活在这个世界上所过的路子是没有神的路子，因为你没有基督，你不认识神所赐下的唯一的救主，所以你是在窄门以外，你是在耶稣基督的国度以外，你是局外，你跟神的应许不属于你的，没关系。所以你没有那永生的盼望，所以你所过的那个时候，以父所的人，这些外邦人，他们所过的是没有神的路子，虽然他们也敬拜各种各样的偶像，但是那跟神没有一点关系，你根本不认识那独一的真神，所以没有基督你就没有救恩，没有基督你还活在黑暗中，因为只有他能够让你死在罪里的灵魂活过来，只有他能够赦免你的罪，只有他能够拯救你到底，只有他能够荣耀的把你带进神的国度。如果没有耶稣基督，你根本不认识谁，耶稣基督说没有人能够到神那里，不是借着他，不是先认识耶稣基督，经历了他的救恩，从他的身上你才能够认识这位独一的真神。所以你没有基督，你跟神没有任何的关系，你还活在神的愤怒中，你还活在罪中，你的罪没得到赦免，神的愤怒还悬挂在你的头上，你死了 你必定呢会下在地狱的火湖里面，受那永恒的灭亡。所以你没有盼望，你死后那是永恒的灭亡，那是永无止境的在地狱里面受那地狱永恒的刑罚。所以你没有任何的盼望，因为你没有基督，神只是下耶稣基督的。所以让我们记住，今天保罗是让我们明白，从旧约的创世以来，人犯罪以后，神应许所赐下的耶稣基督是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人类罪人唯一的救主。如果你不认识他，如果你没接受他，如果你没让他来做你生命的主，耶稣没进来住在你的心里，你还没有基督的话，那么你根本不认识神，你不是神的儿女，你是外邦人，你是局外人，跟神所应许的所有将来永恒的福气、天堂的福气不属于你的，跟你没有任何的关系。所以你的一生、你的人生、你对将来没有任何的盼望，所以你还活在罪中，你还受罪的捆绑，你还受魔鬼的辖制，所以你没有盼望，没有神的路子，你所过的只是痛苦，只是忧虑，只是恐惧，只是悲伤，你的一生就这样的虚度过去，此后你所要经历的乃是永恒的精华。所以所罗门说，你比一个在母腹里已死的胎儿，你比他们更糟糕更惨，你还不如他们，因为他们没像你那样经历那一生的劳苦、一生的痛苦。好，我们来看最后的一节经文，保罗怎么说，第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现在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基督的血已经得清净。好，保罗说，我们所有的外邦人，所有没有得救的人，从前你是远离神的人，因着罪你跟神是完全的隔离，永远的跟神隔绝，远离神，你离神有千千万万里，因为你跟神没有一点点的关系，因为你还没有基督，你还没接受他，你还没让他进来做你的主，你还没被神拯救，没被耶稣将你从罪里、死在罪里的灵魂活过来。所以那个时候你是跟神完全隔离的，你是永远的离开神，你离神有那么的远，但是现在你却在耶稣基督里靠着基督的血已经得清净了。所以你没得救之前，你离神有多远，神在天上你在地上，你怎么亲近神，你怎么到神那里去，绝对上不去，没有得救的人绝对进不了神的国度，将来绝对进不了天堂，因为你在地上，他在天上，地离天有多远，你离神就是那么的远。没有耶稣基督，你跟神就是这样完全的隔离， 你绝对达不到他哪里去。但是现在却在基督耶稣里，所以记住今天我们所有经历到神救恩的人，所有得救的人，都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靠着基督的血已经得跟神得亲近，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记住今天还没有得救的人，圣经很清楚的竭力告诉我，没有其他的办法，神没赐下任何的名，神没给我们任何的方案，除了耶稣基督以外。神只赐下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神只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神让他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神是在创世之前在耶稣基督里先拣选了我们，就是以弗所第一章开始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所有一切将来在天堂里面，所有每一个得救的人，你能够得救，都是在耶稣基督里，不是在基督以外。所以基督今天还没有得救的，你想得救的话，只能在耶稣基督里才有救恩，除了耶稣基督以外，没有人能够解决你罪的问题，没有人能够解决罪的代价，那就是死亡。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死亡，死后都要经历那永恒的审判，这是我们所有人因着罪来到这个世界上，因着罪我们的灵魂都死在罪跟过患中，我们跟神是完全隔离的，没有其他的办法，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神在耶稣基督里面，在创世之前借着他的儿子在耶稣基督里拣选了我们，神拣选了我们是把我们赐给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让他道成肉身，让他来到这个世界代替我们的罪受死受刑罚。所以我们的救恩是在耶稣基督里所完成的，是他替我们完成的，我们罪的问题是在耶稣基督里得到解决。所以还没有得救的人，不要去寻找任何的感觉，不要去寻找任何其他的经历，不要去寻找看什么光照了你的身上，不要去寻找任何的声音其他耶稣基督以外，因为你的救恩只有在耶稣基督里。神是在创世之前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你，将你赐给他，你的救恩是他道成肉身，是在耶稣基督里，他代替你的罪受了刑罚，他代替你的罪受死，受地狱永恒的刑罚。救恩是在耶稣基督里替你所完成的，所以在基督以外没有救恩。所以不要寻求的人，不要在你自己的身上去寻找，因为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你才能够得救，你才能够找到，在耶稣基督以外没有救恩。 那么你今天以父所借些得救的人，你在耶稣基督里成了神的儿女，是靠着基督的血，你的罪跟神所犯的罪，除了耶稣基督的生命，除了他所流出的宝血，没有其他的办法能够洁净你的罪。罪必须要用血用生命来偿还，那必须是神儿子的生命，神儿子所流的宝血，其他没有那样的能力。因为所有的人都犯罪，犯罪的人解决不了你自己的罪，更何况别人的罪。只有耶稣基督，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同时是神为他所预备的身体，他能够承担所有信靠他的人，所有神把我们赐给他的人。只有他的血有那样的功效，只有他的血能够洁净我们所有的罪。所以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他说我们喝这杯预表着耶稣基督的血，是他所流出的血，为我们跟神之间所立的新约。他是用他的血来跟神人之间立见的约，借着他的血，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洁净，是借着他所流出的宝血，我们的罪才能够得到赦免。所以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所流出的宝血，我们才能够跟神和好。所以最后一句他说，你现在在耶稣基督里，靠着基督的血，你已经得亲跟神亲近了。以前你远离神，神在天上，你在地上，因你的罪你跟神隔绝，但是在耶稣基督里，借着他所流的宝血，跟我们跟神所立的约，借着他的血，我们才能够跟神和好，我们才能够来到神的跟前，我们成为义人，无罪的人，我们才能够坦然的来到神的跟前。所以作为神的儿女，我们深深的体验到，在耶稣基督里，靠着他的血，我们的灵魂，我们所有的罪得到洁净，因着他的血，我们的罪得到赦免，我们的灵魂被活过来，我们的活过来的灵魂跟神的灵重新的和好连接起来。所以我们现在认识神，我们靠着祷告，我们可以来到神的跟前，我们现在跟神有那样的亲近，就是我们每一个得救的人，我们亲身的经历，因着耶稣基督的血，我们跟神和好了，我们来到神的跟前，这是每一个得救的人的经历。所以你现在成为神的儿女，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完全是在耶稣基督里的。所以你的救恩不在任何人的权势之下，不在你自己里面，完全是在耶稣基督里，是靠着他所流出的宝血，我们才能够跟神和好，是因为他借着他的血洗净了我们的罪，是借着他的血，我们才能够成为义人，我们才能够跟神和好。我们现在因着他的血，我们成为了神的儿女，我们跟神是一家人，他是我们的神，我们能够 坦然的来到他的跟前，呼喊他阿爸父神，愿神祝福他自己的话语。好，我们来唱最后一首诗歌，第100首，主耶稣我爱你。好，我们来做最后的祷告。